登奴的婚事，李大范小都来帮忙，扫房子，挂幔子，杀猪宰羊，烹酒调酱。如今学绣的人有十数，东屋挤不下，移到厅堂，只留一角做待客用，东屋呢就做了登奴的洞房。入夜，慧兰与李大在灯下捡花生红枣，喜期来临时撒帐用。慧兰忽然想起一件事，问李大，刚嫁入张家头一年除夕，守岁讲故事，说张家人身上有忌印儿，要我们回房里去查。后来家中出了多少事故，也没认真的搜寻。如今张璧作古那么些年，登奴也要娶媳妇儿，却还不知道那忌印是什么呀。李大说，还不赶紧的，这一夜过去，登奴啊从此就另有同眠共枕人，就再也近不得身了。慧兰说，那你也说个大概的方位，如此满身上下的查，就要查到天明了。李大说，往腰底下查。慧兰真就起身要去，李大却笑起来，这才知道其中有诈，逼着李大快说。李大好不容易不笑了，说，脚趾头有三节。慧兰也笑了，哪一个的脚趾头少一节了？就在此时，魏武儿敲门了。门一开，魏武儿闪身进来，慧兰刚要说来得巧，他呢却径直往里走去。慧兰这才觉着有事儿，平素若不是三邀四请，他必不踏入院子的。今晚上却是魏武儿在前引路，穿过天井夹道，又走过院子，直接推开慧兰屋的门。慧兰要点灯，魏武儿止住了，两人就站在暗影地里。幸好有月亮从窗户投进来，魏武儿的眼睛灼灼亮着，他说，姑娘，您是阿姨的朋友，所以还是旧称呼。姑娘啊，你阿姨叔出了点小事。慧兰心里重重的一沉，她晓得倘是魏武儿这样举重若轻的人说小事儿，就必是大碍。哑着嗓问，多半与东林党有关。魏武儿强笑了一下，姑娘猜对了，东林书院遭祸，走的走，抓的抓。阿姨叔呢？魏武儿说，入狱是入狱，但据说未上镣铐就还有救。
在哪一地的大狱啊？
北京。慧兰不由一顿足，
叔叔怎么跑北京去了呀？
接着想起多年前那一夜，也是这么出其不意，忽然而至，之后已有七八载没有见过，也没有一点音信，或许就是要远行，所以专来看一眼登奴。如今登奴就要娶妻成亲了，慧兰不由流下泪来。魏武儿安慰道，姑娘安心，我这就北上探索路径，看有无法子救他早日脱身。慧兰听到此，二话不说，转身进里屋，也不点灯，凑了月光 从箱底儿掏出两整封的银子，在天际间金银钗环，又找出数幅天香园绣品，用一张包袱皮儿裹好了。待要出去，又回来，从柜子角落摸出一个银锁圈儿，是灯奴幼小的时候，他旧叔公不知从哪儿寻来给戴上的。后来得着九尾龟石头，慧兰穿了根红线绳给灯奴系上，换下了银锁。倘他旧叔公能看着，抵得上见灯奴一面儿。慧兰将东西交到魏无儿手上，阿姨叔，就拜托魏无儿叔叔了，若能见面儿，就将银锁给他，告诉他灯奴很好，已经娶亲。魏无儿将东西收好，转身出门，又照原路出院子，走后天井，如来时一般闪出，就见一片腿一腾身，胯下突跃出一匹白马，一阵风似的出了巷子。身府里对阿姨的事浑然不觉，一半是真不知，另一半是佯装不知，知道又能如何呢？到后来索性就不提阿姨这两个字。有人问起，便说在外游玩，倘有多嘴多舌的人来传话，则以诽谤自己。申科海早在阿姨出事前天启三年便谢世了，享寿80，这也是他的福分，免去多少世事干扰。小仇晚一岁，也是80中年，又少去一个操心人。余下的或是不管事，或是自顾自，外面看是一家，内里其实已经各过各的。院落与院落间因疏于往来走动，回廊过道渐渐的颓废，残砖烂瓦堆砌又成隔断。那大厨房以及厨房前的小码头也久不用而废，踏在水里了。三重院有两重是不住人的，两处楠木楼还算完整，在一片颓败中尚留些生气，却又显得突兀而且不可靠，早晚都会被瓦砾堆给掩埋了。阿姨的母亲洛苏是个宽心人，总说阿姨在外游学，自己竟也信了，并不多虑，自在门前开了一畦地，种些菜蔬瓜豆，其中真的就有洛苏。得了收成，东邻送送，西邻送送，也够一大家的日常食用。这一畦菜地生出一股怡然自得，不把落魄当回事儿的样子，颇合乎身家人的性情。就好比紫藤一类的花儿，开相好，败相也好。唯有慧兰知道阿姨的事，为她日不安夜不眠。魏武儿一去不回，没有一点消息，倒是坊间时有传说，东林党如何受魏忠贤残害，有六君子为东林之首，在狱中受杖刑，死去活来。说得极多极详的是一名烟客，在京师四处活动，与衙门里的马夫狱卒喝酒寻欢，混得透熟，得以潜入监房安慰囚徒， 又出银子、行贿、卸料、解铐，或者送些酒菜。然而终是不能解脱，六君子相继毙命。慧兰听得心惊，深恐六君子中有一个阿姨，因那烟客形状颇似魏武儿。传闻所说六君子又各不同，今日姓张，明日姓王，最齐全的有道是应山杨大红、嘉善魏阔元、常熟顾陈克、武定袁希宇、桐城左福秋、南城周恒台，听起来确凿得很，慧兰的心略放下一些。可是叛党多是隐名，谁知道真身是谁呢？况且魏忠贤一个不放，即便是在六君子之外，又能有多少活路啊？愁绪就又上心头。时间就在忧患中过去，登奴娶妻生子，四世同堂，秀学扩张几许，等子与乖女已成师父，宋女都拈针引线了。所以忧患之外还有欣喜纷至沓来，悲悲欢欢，又换了皇帝，改了年号。崇祯二年春，身府前方邦上行来一艘船，缓缓靠岸，下来一个人，长身瘦面，着布衫，足上一双马草鞋，随身一柄雨伞。到身府门前，不认识似的打量一下，门上的竹签子断的断，朽的朽，铁钉子也锈完了，门脚下生了青苔，显见得是长久不开了。于是沿烽火墙绕到侧面，那里有一扇小门开着呢，径直走进去，看来是一位熟客，原来是阿姨。阿姨回来，从此深居简出，或在屋里看书，或帮母亲种菜，偶尔过帮对面去到天香园就职。九亩地上的甘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歇种，断垣之上却建起一排兵营，住进崇明水师。穿了兵服的小小子就地挖灶起炊，闹得遍地烟熏火燎。园中央开出一片方地，铺了细沙，供操练队列。阿姨立得远远的看，听那口令声轻灵灵的传过来，脚步声则齐刷刷的，有一股清新矫健。歇息时散了队，有小兵速速地跑来，从地上草丛中拾了什么，又速速地往回跑。阿姨就叫住他了，问他是哪里人。答过来的却听不懂，不知是何方的乡音。这年夏秋两季接连海啸，冲刷民房田地无数，冬时大饥荒，城内外凡殷实住户、开明士绅均开粥棚放赈济，连张家都开一个小棚，由范晓帮忙主持。他家小子也已经长成少年，一并掌勺。身府向来最热衷公益，但此时自保都难，就顾及不了了。阿姨先进学习看天象，庚午年荧惑入东井，非吉兆，果然又是大饥荒， 辛未年，荧惑再入癸秀，次年大旱，冬大寒，黄浦江冰封。癸酉年，徐光启在北京逝世，次年灵柩抵沪，千百人迎灵，暂停于南门外徐氏故地双园。八年后，崇祯十四年，方才落葬。以耶稣会仪式，十字架引领，耶稣受难其跟随，再是四名青年手捧香炉，继而众人肩负木台，台中放金十字架，四周烛光盈盈。最后是140名天主教徒持白色烛，一路高诵玫瑰经，徒步至双园，移灵送葬于城西徐氏农庄别业北面的空地，后以徐家汇得名。之前三年，仰皇往杭州开辟新教区，两年后，即崇祯十三年，亡故，终年80。正应了登奴所说，仰皇当活长久。临去杭州前，张家秀曼以蕙兰名赠仰皇一件绣品，是乖女与蕙兰合绣，玛利亚与耶稣、圣子圣母像，设色用针，全依着西洋画法，如同一幅西洋画。接替仰皇的也是意大利国人，汉名潘国光。又过三载，崇祯十七年，李自成起义，天下响应，苏松地区富家奴婢纷纷向主家索讨卖身契，而身府上早已不堪仆庸之累，趁此时机一众遣散。有几个实在不肯走的，阿奎、阿坊、阿钱房中各留一两名，阿姨不要，母亲洛苏本是婢女出身，更不要，园子一下子清静许多，而屋宇楼阁更显空阔寂寥，真已到曲终人散时。同年，明崇祯改清顺治，次年武陵秀士卒。民女儿早在天启年与小仇同年卒，蕙兰卒于顺治九年，享受70。秀曼由其儿媳主持。阿姨卒于顺治十三年，无后代。临终那一年，祭日时有月食，家中老仆扶歌，还记得生阿姨那日，正是日在旦全食。康熙六年，秀曼中出品一幅绣字，董其昌行书咒锦堂祭品。此幅绣字自蕙兰时建成规矩，所收徒弟每学成后便绣数字，代代相接，终绣成全文，共488字，字字如莲，莲开遍地。